今天是第十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是约书亚记第六章的内容。我们要看的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带领之下呢，他们要攻克耶利哥城。约书亚记的第六章，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只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了。在解释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要先处理一个问题，就是耶利哥城倒塌真实性的问题。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神话上面，而是建立在客观的历史的事实上面。我们接下来要一步一步来说明。首先呢，耶利哥城是存在的。今天假如说你到这个以色列去旅游呢，你会发现耶利哥这个城市。再来呢，这个耶利哥的城市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考古学家在耶利哥城呢做很多挖掘的工作呢，显示至少25个不同时期的遗迹。所以呢，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历史呢相当的悠久，而且它有不同的时代呢会有不同的状况。那其实呢，考古学家真的在耶利哥城呢挖到一些城墙的一些遗迹，而且有不同时期城墙的遗迹。我们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这个1907年到1909年，德国的厄恩斯特·塞林教授呢，他发觉呢，耶利哥城呢，他挖到有里外的这个两面城墙，他所挖掘到的这两面城墙呢，相隔10到12尺，内墙呢有12尺厚， 然后外墙呢有六尺厚跟25到30尺高，这是在这个1907年的挖掘。然后呢1952年到1958年英国的凯里扬呢，这个他率领了一支考古队呢继续来挖掘耶利哥城呢，他们就发现呢这个在外围护土城墙外面呢有很多的砖头齁，数量很多，足够形成外层跟内层齁。最重要的是呢，这些砖头所发现的位置在哪里呢？在城墙的外面。那就为这个耶利哥城呢是塌陷的而不是被攻陷的做一个佐证。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以色列人是从外面呢攻陷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些砖头应该倒在哪里？应该倒在里面。但是他们所挖掘出来的砖头呢却是倒在外面，表示呢这个城墙是往外倒塌的。最后呢，耶利哥的城墙有可能在一瞬之间呢就倒塌吗？其实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困难。当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这个当年台湾发生921的大地震，在短短的这个两三分钟的这个天摇地动的摇晃之下呢，很多呢这个坚固的建筑物呢就应声倒塌。所以呢，城墙是有可能在地震的时候一瞬间倒塌的。那其实整个的耶利哥城呢正位于约旦河谷的地震带，那耶利哥就处在那个地震带最低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推论，耶利哥城倒塌呢很可能是大地震所引起的。这个事件本身呢还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个地震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就在以色列人呢绕城七天，然后第七天绕七次大声呼喊的那一刻才发生呢？所以这明显呢是上帝的手在引导这个地震所发生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经文本身的解释。耶利哥城之战呢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打的第一场战争，所以第一场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打胜了对以色列的士气呢会有很大鼓舞跟提升的作用，如果第一场战争打败了呢，那这个士气就会低迷，接下来的战争呢就很难去打，所以第一场战争很重要。当以色列人来到耶利哥城外的时候，耶利哥城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利哥城呢因为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因为耶利哥城很惧怕以色列人，他们就躲在城里面不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那当耶利哥城躲在这个城里面的时候呢，以色列没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以色列没有什么办法，对不对？他们就开始怎么样思想，怎么样攻打耶利哥城。那接下来这段非常重要，我们要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攻打耶利哥城的方式呢来学习有关的基督徒要过得胜生活的重要的法则。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学到第一个重要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在当时这个情况当中上帝的旨意跟命令是什么。第六章的二节他这样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面对耶利哥城人呢躲在呢这个城墙里面不出来作战，上帝就主动对约书亚说话。上帝告诉约书亚的内容呢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色列人一定会打胜仗，因为上帝已经把耶利哥城人怎么样交在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的手中。其次呢，上帝告诉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呢攻打耶利哥城的方法，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去绕城七圈，第一天呢绕一次，第二天绕一次，前面六天呢各绕一次，然后到了第七天呢要绕城七次。那在前面绕城的时候呢，除了祭司吹角之外呢，百姓都要保持静默，但是到了第七天绕城到第七次的时候呢，祭司要大声的吹角，百姓要大声的呼喊，这个时候呢耶利哥的城墙就会倒塌了，那百姓呢就可以攻入耶利哥城。圣经所启示我们的上帝呢是一个愿意对人说话的上帝，上帝不单向这些先知，不单向这些使徒来说话，上帝也乐意对历世历代的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话。上帝有些时候透过他的圣经来启示我们的话语，上帝有些时候呢透过这个弟兄姊妹的分享，透过传道人的信息来对我们说话，上帝有些时候透过我们内心的平安来对我们说话，上帝有些时候透过环境来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没有听见上帝的声音，不代表呢上帝没有说话，而是代表什么呢？我们没有把我们属灵的耳朵，没有把我们属灵的天线把它打开。其实像现在呢我们的空气当中充满了很多的无线电波， 但是请问我们看得到这些无线电波吗？我们看不见，我们也摸不到，对不对？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有这些无线电波的存在呢？我们是可以有办法知道的。当我们这个打开收音机，然后我们调好频道呢，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广播电台所发射出来的节目。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合适的接收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接收到这些信息。所以上帝是一个不断乐意向我们说话的上帝。那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属灵的耳朵、属灵的天线打开来接受上帝的话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当中呢，我们都有一些耶利哥城呢等待我们去攻破。有那耶利哥城墙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工作的难处，好像你再怎么努力呢，总是达不到老板的要求，你的业绩呢总是达不到呢设定的目标，你去拜访客户呢常常是无功而返，常常同事也不跟你合作，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耶利哥城。不过这些外在的困难的环境呢，常常跟我们里面呢需要突破的坚固营垒呢是有关系的齁。什么是坚固的营垒？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已经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们就已经是属乎上帝的子民。但是呢，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是存留一些呢过去呢我们给撒旦所留下所占据的一些坚固的营垒。这些坚固的营垒呢会拦阻我们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些坚固的营垒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自私，好像骄傲、怨恨、苦毒、贪婪、情欲、惧怕等等等，这些坚固的营垒呢，让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为什么说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外在环境的困难，跟我们里面的坚固营垒是有关系的呢？好，我举一个例子，有个人在他的工作单位当中呢，有一次他的主管就下了一个很不合理，也没有办法执行的命令。这个人就去找他的这个主管来沟通这件事情，但是他是用个非常愤怒指责的态度呢跟他的主管来沟通，主管当然没有对他所提出来的建议呢有任何的回应，所以这个人一气之下呢回去呢马上写调职申请书。他的主管接到调职申请书之后呢，二话不说马上批准，让他调到别的单位去。那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他会说这个世界怎么样都充满了是非不分、不公不义的这个工作环境，那不好的工作环境呢，就是他所要面对的耶利哥城。不过呢，要攻克这些工作上的耶利哥城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他要先处理他自己呢生命当中那个怒气的坚固的营垒，那个不顺服权柄的坚固营垒。没有办法突破的话，他外在工作的难处呢，就一直没有办法突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胜过你生命中的耶利哥城，你想打破你生命中的坚固营垒吗？我们来求问上帝，上帝会很乐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胜过每一个坚固营垒的方法。不过我要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方法呢，常常是跟人的方法不太一样的。一般人会怎么样攻打耶利哥城呢？我们看这些古代的攻城的影片，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云梯搭在城墙上爬上去，或者是呢用大石头、大木头去撞击那个城门，这是一般人用的这个攻城的方法。但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用的方法是什么呢？要去绕城，然后静默，最后要呼喊。所以呢，上帝用来帮助我们胜过生命当中某一项难处的方法呢，常常不是按人的牌理出牌。所以我们要来到呢过得胜生活的第二个法则呢，就是要信而顺服。如果你是约书亚，上帝告诉你攻打耶利哥城的方法就是要绕城，前面六天每天要绕一次，第七天要绕七次，最后大声呼喊，然后城墙就会倒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不知道约书亚什么反应，但是我的反应呢可能是觉得这可能吗？或许我会觉得很可笑，听起来有点荒谬。但是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带着以色列人照样去做。约书亚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这个头脑不清楚，是不是很笨呢？换一句我们今天常听的话啊，他是不是信得太迷了，为什么会做这些这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不是，约书亚很强的根据这样做。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到了红海边，面对后面埃及的追兵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摩西向海举杖，对不对？然后上帝用大东风把这个红海的水吹开了，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过红海。最近一次呢，约书亚又经过同样类似的神迹，以色列人又再一次走干地过约旦河。 所以说呢，约书亚的经验是什么？上帝怎么样说呢，事情就会怎么样成就。上帝是一位行心事的上帝。不过呢，七天呢，对以色列来说真的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对不对？当他们第一天绕了一遍，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呢，还是没有发生。到了第六天呢，有没有一块砖头掉下来？还是没有。那我们也可以稍微想想看耶利哥城人的反应。耶利哥城本来是非常恐惧害怕的，当他们第一天看到一群以色列人这样绕城，哇，他们心里面很担心很害怕，对不对？不知道以色列人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他们要用什么方式来攻打耶利哥城。但是呢，这个发现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过去了，什么事情都不做，我猜接下来几天呢，耶利哥城可能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态度。他们可能在这个城墙上面怎么样，就开始嘲笑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对以色列人说，哎呀，你们这些胆小鬼，来吧，来攻击我们吧。其实呢，当上帝的应许尚未应验的时候呢，世人一定会嘲笑我们，那我们自己的信心呢，也会受到很大的考验。所以其实这一场征战最重要的战场呢，并不是这个以色列人跟迦南人征战，这场征战呢，最重要的战场呢，是上帝的跟以色列百姓的征战。真正的耶利哥城之战的关键的战场，不是在城墙上面，而是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上帝希望击败以色列人，更胜过呢，他希望击败迦南人。上帝可以用一句话呢，就让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了。但是呢，上帝却用这样的方法呢，来教导以色列人学习顺服等候的功课。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们照着上帝告诉他们的方法去做，而且呢，坚持到底。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耶利哥的城墙真的倒塌了。以色列人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使得迦南地全地人都听见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丧胆了。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呢？真实的信心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到底。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环境可能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们要坚持到底。当我们坚持到底，最后我们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了，相信跟顺服在圣经当中经常是画上等号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上帝，你的智慧与能力是无法测度的。求主向我们显明，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些的坚固的营垒是我需要去对付的，也求主指教我该怎么样采取行动去胜过这些坚固的营垒。主啊，帮助我凭信心勇敢地采取行动，而且赐给我坚持遵守你旨意到底的心，好叫我可以经验到你奇妙的作为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